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2月5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一次国际捐助会议上承诺向叙利亚难民提供近10亿美元的新援助，并呼吁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停止对反叛组织控制区的攻击，以便人道主义援助能够进入。这次会议星期四在伦敦举行，捐助国的承诺超过了90亿美元的目标。英国首相卡梅伦说，当天结束前捐助金额超过了100亿美元。英国和德国、挪威、科威特以及联合国一起主办了这次也是第4次叙利亚捐助国会议。克里称这是关键性的参与。他说，叙利亚的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是道义责任。他说，美国向叙利亚人民增加6.01亿美元的援助，另外还有2.9亿美元专门用于在约旦和黎巴嫩的难民儿童的教育。这次100亿美元的捐助比去年的45亿美元增加了1倍多，反映出移民危机给西方国家政府带来的紧迫性。困难重重的叙利亚问题谈判给这次捐助国会议蒙上了阴影，也使得解决叙利亚冲突及其根源变得更为紧迫。阿富汗的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星期四在国会表示，如果驻阿富汗美军人数按照奥巴马总统提议的削减至5500人，那么对阿富汗部队的训练将大为受限。奥巴马计划在2016年底之前将驻阿富汗的美军人数从目前的9800人削减到5500人，但是坎贝尔将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这将意味着可能几乎没有对阿富汗士兵的更多培训。对奥巴马打击塔利班武装分子的行动计划持批评态度的国会议员说，减少当地驻军人数将破坏美国在2001年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之后不久开始的漫长努力。那次袭击造成了近3000人遇难。星期四晚上，美国的民主党两位总统参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福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了一次激烈的辩论会。再过几天，这个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州将举行初选。希拉里·克林顿在爱奥华州的党团会议选举当中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桑德斯，而民调显示他在新罕布什尔州比桑德斯落后20个百分点。另外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马里兰州的州长奥马利在爱奥华州党团选举当中表现不佳，已经退出了竞选。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有关的机构不要接受近期从寨卡病毒传播国家返回的人所提供的血液。寨卡病毒是一个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病毒，目前在拉丁美洲迅速传播，特别是在巴西。寨卡病毒对孕妇构成最大威胁。医生怀疑寨卡病毒与一种罕见的新生儿小头症有关。一个以色列的法庭判处两名以色列人因2014年杀害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入狱，一人被判终生监禁，一人21年徒刑。他们的罪行引发的事件导致了当年年底发生加沙战争。第三名以色列人在做完心理测试之后正在等待判决。被告人当中有两人在犯罪的时候年仅16岁，第三人18岁，他们都来自极端正统派的家庭。三名被告2014年11月从东耶路撒冷街头劫持16岁的穆罕默德·阿布·赫代尔，将他带往以色列的一处森林后殴打并将他烧死，他们因此被判有罪。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一场儿童篮球比赛。
Alice, I can't believe you brought me to a children's basketball game. How can I learn to play basketball watching children?
看看法国卢浮宫的艺术展。
But my favorite pictures are of people. Sometimes you can catch someone in a private moment, and it's a very interesting window into how other people live.
学学怎么说拍马屁。
The truth is, she curries favor with anyone she considers to be important.
还要告诉大家保质期用美语怎么说。
拍马屁， ugh, I hate those brown nosers, so disgusting.
好了好了，你先别生气，咱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ucrative.Lucrative is spelled L-U-C-R-A-T-I-V-E, lucrative.
Lucrative 指赚钱的、合算的。一些经济学家发现，在美国抢银行的劫匪平均每次可以赚到$4,000，四次左右大概就会落网。因此
，Bank robbery is not a lucrative profession.
抢银行并不是个赚钱的行当。
The earthquake that struck northern Italy affected production of the lucrative cheese industry.
意大利北部地震对利润丰厚的奶酪业生产造成了影响。
Those counting on a lucrative career after studying math or science may want to consider a career in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想找高薪工作的数学和科学专业学生可以考虑在核科技产业谋职。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ucrative, lucrative.Lucrative.
We all want lucrative careers,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choose to do what you love. I'll take happiness over money any day.
我同意。I can't stand those people who just want to make money and get ahead and don't care how they do it.
Oh yeah, we all know those kinds of people. They'll say anything to get what they want and move up the corporate ladder.You think they're nice, but they're actually just trying to curry favor.
听众朋友们可能正纳闷，这拍马屁跟咖喱有什么关系呢？赶快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你就明白了。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0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平常我跟邻居很少来往，不过前两天他忽然给我送来了一篮子新鲜曲奇饼干，我最开始还很高兴，不过后来得知他最近想在院子里修一个篱笆，而这样做必须得到整个社区居民的同意，当然也包括我。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urry favor. Curry is spelled C-U-R-R-Y and favor F-A-V-O-R. Curry favor.
大家都知道 curry 做名词是咖喱的意思，不过在这里 curry 作为动词意思是讨好奉承，而 curry favor 实际上就是拍马屁，这也就是我邻居最近的举动。
I know why she came bearing fresh baked cookies. I think it's an attempt to curry favor.
我知道我邻居为什么给我送新鲜曲奇饼，我觉得他就是想拍我的马屁。在下面的例子里，这个人对他的市长有什么看法呢？我们来听听看。
Don't assume that the mayor has special fondness for you. If you're influential and can help her deliver on her campaign promises, she'll compliment you, invite you out to dinner, and treat you specially. The truth is, she curries favor with anyone she considers to be important.
这段话是说，千万别认为市长特别喜欢你。如果你有任何影响力，或者能够帮助他实现竞选承诺，他会恭维你，请你吃晚餐，给你很多特殊待遇。但事实是，如果他认为你重要，他会来拍你的马屁。
这听起来很典型啊。那天我上高中的侄女跟我说，他们学校里有个女生为了能参加啦啦队，不惜给教练买了一个特别昂贵的圣诞节礼物。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Don't assume that the mayor has special fondness for you. If you're influential and can help her deliver on her campaign promises,She'll compliment you, invite you out to dinner, and treat you very specially. The truth is, she curries favor with anyone she considers to be very important.
大家都特别讨厌爱拍马屁的人，可是学校里、社会中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在办公室里就更不例外了。下面的例子就谈到了这么一个马屁精，让我们来听听看。
Isn't it obvious why Ralph nominated our boss as Supervisor of the Year? He just wants to get himself promoted to foreman, and figures the boss might help arrange it if he's recognized for an important award. See, that's why he's currying favor with him. It's so disgusting.
这段话是说，难道你看不出来拉尔夫为什么提名咱们的老板为年度最佳领导吗？他想晋升为领班，而他知道如果老板自己能够得到这个奖项，可能就会帮助他得到领班的职位，这就是他为什么老是拍老板的马屁，真令人恶心。
真是，办公室政治真让人头疼。碰到这种拍马屁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别理他，慢慢他就会被所有同事孤立，我想这也不是个好受的感觉。
He's always currying favor with the boss, but in the end, he's quite isolated in the office.
他成天拍老板的马屁，不过最后他在办公室特别孤立。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sn't it obvious why Ralph nominated our boss as Supervisor of the Year? He just wants to get himself promoted to foreman, and figures the boss might help arrange it if he's recognized for an important award. See, that's why he's currying favor with him.It's so disgusting.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urry favor， 意思是拍马屁。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说老公，你发现没有，咱家闺女这些日子老对着电脑说英语，她是不是交了外国男朋友了？
她呀，那是学习呢。她说啊，有个叫 goenglish.me 的网站，学英文特好。哎，对了，咱家闺女说了，现在这个网站搞翻译比赛，翻五句话就能得到个2G的 U 盘。
U 盘？真的？那我也得参加。
你的英语行吗？
好歹大学我也学过点英语，再上那个网站去温习温习没问题。
现在就登录 goenglish.me， 2G U 盘带回家。goenglish.me。
Oh, Kat, you look so cute today. I love this blue top on you. It matches your blue eyes.
Oh, thank you. Hey, wait. Are you attempting to curry favor?
当然不是啦。不过你知道我下个礼拜搬家需要个帮手。
I guess so.
Oh, thanks, girlie. 我还得好好把冰箱清一清，里面肯定有很多东西都过保质期了。
Oh, come on. I knew you were going to make me do all the dirty work. But actually,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有用的词儿，保质期。Let's see how to say this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保质期。
Hey Jessica， 你快过来帮我看看，这个牛奶是不是过期了呀？
Let me see. I'm not sure.When did you get this?
两周前吧，好像是。那时候牛奶大减价，我一口气就买了四瓶，贪便宜嘛。哎，可是我忘了看保质期。
Milk normally has a shelf life of a week. Shelf is spelled S-H-E-L-F, 是货架的意思。Shelf life 能够放在货架上的日子，也就是保质期。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都买两个礼拜了，我看这牛奶肯定是过期了。
I bet you're right. I think this milk is past date. You'd better throw it away.
Past date. 这个 date 就是盒子上标识的生产日期。Past date 也就是过期的意思。哎呀，真可惜，这可是最好的牛奶。我跟你说啊，这些牛都是只吃仙草，听古典音乐长大的。
That sounds like a top shelf product to me. 高档商品。
Top shelf， 在货架上最高的地方，就是指高档货。那么相对来说，价格便宜的产品又要怎么说呢？
It's the opposite of that. We call it a bottom shelf product. Basically, less expensive stuff is put on the bottom shelf.
Oh, top shelf product, 高档货。Bottom shelf product, 便宜货。好了，我记住了。
好，那你说说看， what have you learned today?
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包括有第一，保质期是 shelf life 第二，过了保质期可以用 past date 第三，高级货叫做 top shelf product 便宜货呢叫做 bottom shelf product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Yeah, my eyes are bigger than my stomach, and I usually end up with a lot of past date products in my fridge.
Actually, my stomach is just as big as my eyes. I learned to never go to the supermarket with an empty stomach, or else I will end up buying a mountain of food.
对啊，要是这样还得去锻炼，哎呦，太累了。
Oh, no way! Working out and playing sports can be so much fun. You know I love anything that lets me compete.
You know you're right. 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get in shape.
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再带您去看一场篮球比赛。不过这回啊，不是 NBA， 是特别的儿童篮球。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体育运动单元的终极课程。 Ryan 跟自己的好朋友 Alice 学习打篮球，今天呢 Alice 带 Ryan 去看球赛，好让他学学比赛的规则。
That's right, Winnie. Alice is taking Ryan to watch a basketball game, but it's not a professional game like you might think.
不是职业赛，那是什么比赛呢？
Alice, I can't believe you brought me to a children's basketball game. How can I learn to play basketball watching children?
Well, Ryan, you're a beginner, and they are beginners too. That will make it easy for you to understand the rules.
I guess so. But watching kids is so boring. The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league is much better.
Okay, Ryan, stop complaining and watch what's happening on the court.
Ah?原来 Alice 带 Ryan 去看儿童篮球赛啦。
I know it sounds silly, but why does Alice say she brought him there?
Alice 说 Ryan 是 beginner, 初学者，所以呢，看和他水平差不多的人打球，就可以更好地了解比赛规则。哎，对了 Professor, Ryan 说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League 是指职业篮球联盟吗？
Right, and in baseball,You might hear about the major leagues and minor leagues.
对，在棒球里 ,major league 就是大联盟，而 minor league 是小联盟。让我们来听听在 basketball court 篮球场上比赛进行的怎么样了。
All right, Alice, let's watch the game. Which team are we rooting for?
We are rooting for the home team because my nephew is playing for them.
Oh, cool. Does he really like to play basketball with the other kids?
Oh yeah, these team sports really build their confidence. This is a big game because they're playing their rivals.
原来 Alice 的侄子就在球场上，他是 home team 主场球队的一员。哎 ，Professor， 和主场相对的是客场，那要怎么说呢
？The opposite of the home team is the visiting team. Most people at the game root for the home team.
没错，比赛的时候啊，主场队总是人气更旺，大部分观众都是 root for it， 给主场球队来加油助威。那么 root for 除了表示在赛场上支持某个球队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用法啊？
Sure. For example, I am really rooting for the new law to pass because it would lower my taxes.
哦， root for 就表示支持，所以我们也可以说Root for the new law, 支持这条新的法律。Professor, Alice 还提到了这两支队伍是 rivals, 这是劲敌、对头的意思，是不是啊？
That's right.
Wow, These kids are really good. I can't believe how athletic they are.
Yeah, my nephew practices a lot. He's the captain of the team.
He's the captain? He must be the best player on the team. When I was his age, the only sports I played were sports video games.
Well, I'm sure playing all those sports video games really gave your fingers a good workout.
怪不得 Ryan 的篮球打得这么臭啊，他小时候从不运动，唯一的爱好就是 play sports video games, 在游戏机上玩运动游戏。
Right. And what about Alice's nephew? Is he more athletic than Ryan was?
那当然了。Alice 的侄子是篮球队的 captain, 队长。他呀特别 athletic, 爱运动。
My gosh, Alice, these kids are half my age, and they are so much better at basketball than me.
Don't get discouraged. With lots of practice, you will be as good as them one day.
I don't have that much dedication. Man, getting in shape is so much work.
Well, you don't have to play basketball.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ways to get in shape. Do you have any other ideas?
Actually, I have a great idea.
看着小孩子的篮球打得比自己强那么多， Ryan 有点觉得 discouraged, 泄气了。他呀不想打篮球了，想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锻炼身体，保持体型。不知道他有什么好主意呢？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我现在可不爱打篮球，太不淑女了，不如做做 yoga, 多优雅呀。
I'm sorry, you? Ladylike. Listen, if you want to become a lady, you need to work on becoming cultured, Yelene. You should probably start going to museums with me.
哇，那就先从听听艺术开始吧。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咱们就要继续去挑选艺术品，赶快来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James 找到公关部主任 Felicia 商量购置艺术作品美化工作环境的事儿。James 说自己偏爱相片， Felicia 表示赞同。
I often go to photography exhibitions at the local museum. Sometimes the pictures are of nature, you know, wild animals or sunsets, that kind of thing. But my favorite pictures are of peopleSometimes you can catch someone in a private moment, and it's a very interesting window into how other people live.
Yes, I like to hang out at the museum as well. I'm also a big fan of sculpture. Last time I was in Italy,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go see Michelangelo's David. It's really a very impressive work of art.
I'd love to see that. I was in Paris 2 years ago, and I spent half my time there walking around the Louvre Museum.It was amazing.
Felicia 也经常去博物馆看摄影展，她最喜欢看人物写真。
It's an interesting window into how other people live.
这是观察到其他人生活的一扇窗子。James 说，他也很喜欢泡博物馆。
I like to hang out at the museum as well.
除了摄影作品外，两个人也都很喜欢雕塑。他们谈到了
Michelangelo's David.
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大卫》，以及巴黎的
Louvre Museum
卢浮宫。
You know, come to think of it, maybe we should buy some art pieces from the local artists to support the local community.
I've got an idea. Let's try to find one very beautiful, very impressive large piece of art, or maybe a mural, to put at the entrance of our offices. Then, instead of buying works of art to hang in the various hallways, we can rent the artworks and rotate what we have on display.
Felicia, that's a brilliant idea. I think you just solved our dilemma.
Thanks, boss.
James 忽然想到，他们其实应该购买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也算是为社区做些贡献。他所说的
Come to think of it
是我忽然想起的意思。Felicia 提议买一件大的艺术作品，或者是
Mural
壁画，放在办公室的大门口，然后可以租一些艺术品挂在走廊的墙上。这样一来，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换一批。James 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We'll get one major artwork for our entranceway and maybe commission a couple of sculptures for the outside garden area. Then we will find an art rental company and rotate our pictures on a 3-month basis.
That way, we'll eventually get around to everybody's taste in art. And if some people don't like some of the art, well, they won't have to look at it for long.
All right, that's our plan. Let's do it. Thanks again, Felicia.
Not at all.
James 还说
We can commission a couple of sculptures. Commission is spelled C-O-M-M-I-S-S-I-O-N. Commission.
动词在这里是向艺术家订购作品的意思。James 还说挂在公司里的艺术作品可以每三个月换一批，这样就能满足员工不同的艺术品味了。
James 这个主意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能欣赏到自己喜欢的艺术作品，士气嘛，肯定提高了。
What a great boss. My sister's boss is like that too. Once a month, everyone in the company gets to bring their pets to work. Happy employees work harder. It's a great way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Oh, wow. 那办公室不是成动物园了？真逗。
Yeah, it is a pretty pet-friendly company.
That's true.你刚才提到了个词 pet friendly, 咱们快来听听这个词的用法吧。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friendly. Friendly is spelled F-R-I-E-N-D-L-Y. Friendly.
大家都知道 friendly 是友好的意思。如果把 friendly 加在另外一个名词的后面意思就是对某人或是对某事有利的。比如说
Eco-friendly
有利环保的
User-friendly
方便用户使用的
Business-friendly
便于企业发展的。再比如
This is my favorite restaurant. It's very family-friendly.
这是我最喜欢的餐馆，给带孩子来吃饭的顾客提供了很多便利。一个加拿大健身房规定禁止瘦人成为会员。
The gym prides itself on creating a plus-size friendly environment.
这家健身房专门为胖友们提供一个舒心的健身场所，并以此为自己的特色。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riendly, friendly, friendly.
Yanglin, I have advice for you.
What is it?
I think you should become more cat-friendly, like buying coffee for cat, bringing cupcakes to cat, and cooking authentic Chinese food for cat.
同学们，请自动屏蔽 cat.
Hey!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don't forget,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一次国际捐助国会议上承诺向叙利亚难民提供近10亿美元的援助，并呼吁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停止对反叛组织控制地区的攻击，以便人道主义援助能够进入。这次会议星期四在伦敦举行，捐助国的承诺超出了90亿美元的目标。英国首相卡梅伦说，当天结束前捐助金额超过100亿美元。英国和德国、挪威、科威特以及联合国一起主办这一次也是第四次叙利亚捐助国会议。克里称这是关键性参与，他说叙利亚的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是道义责任。他说美国向叙利亚人民增加6.01亿美元援助，另外还有2.9亿美元专门用于在约旦和黎巴嫩的难民儿童教育。这次100亿美元的援助比去年的45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多，反映出移民危机给西方国家政府带来的紧迫性。困难重重的叙利亚问题谈判给这次捐助国会议蒙上阴影，也使得解决叙利亚冲突及其根源变得更为紧迫。阿富汗的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星期四在国会表示，如果驻阿美军人数按照奥巴马总统提议的削减至5500人，那么对阿富汗部队的训练将大为受限。奥巴马计划在2016年底之前将驻阿美军人数从目前的9800人削减到5500人，但是坎贝尔将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这将意味着可能几乎没有对阿富汗士兵的更多培训。对奥巴马打击塔利班武装分子的行动计划持批评态度的国会议员说，减少当地驻军人数将破坏美国在2001年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之后不久即开始的漫长努力。那次的恐怖袭击造成将近3000人遇难。奥巴马最初表示将在去年年底将驻阿美军削减至5500人，但当时由于阿富汗激进分子的袭击而被迫做出重新评估后，奥巴马将撤军最后期限推迟到2016年底。星期四晚上，美国民主党两位总统参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会。再过几天，这个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州将举行初选。希拉里·克林顿在爱奥华州举行的党团会议选举中以微弱优势击败桑德斯，而民调显示他在新罕布什尔州比桑德斯落后20个百分点。另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马里兰州州长奥马利在爱奥华州党团选举中表现不佳，已经退出竞选。在辩论中，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围绕谁是真正的进步派、谁听命于大财团利益集团以及什么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等问题展开激辩。68岁的希拉里·克林顿自称是实干的进步派，并说桑德斯有关免费大学教育和免费医保的主张只是不能兑现的空头承诺。他说桑德斯这一类设想将导致增税，使美国不能够进步并且不能够保持领先地位。74岁的桑德斯说，这些并非激进的设想，几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都实行免费公立大学教育和公民免费医保。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有关机关不要接受近期从寨卡病毒传播国家返回的人的献血。寨卡病毒是一种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病毒，目前在拉丁美洲迅速传播，特别是巴西。寨卡病毒对孕妇构成最大威胁。医生怀疑寨卡病毒与一种罕见的新生儿小头症有关。一个以色列法庭判处两名以色列人因2014年杀害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入狱，一人终身监禁，一个人21年徒刑。他们的罪行引发的事件是导致当年年底发生加沙战争。第三名以色列人在做完心理测试之后正在等待判决。被告人当中有两人在犯罪时年仅16岁，第三人18岁，他们都来自极端正统派的家庭。三名被告他们在2014年11月从东耶路撒冷街头劫持16岁的一名男孩，将他带往以色列的一处森林后将他殴打烧死，他们因此被判有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2016年2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最近一个时期，美中两国互动频繁，其中不乏合作与冲突的混杂。上星期，美国海军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岛屿12海里以内的海域，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谴责美国以航行自由为名推行海上霸权的做法是十分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而就在刚刚过去的1月份，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穗在北京举行了美中战略安全对话。布林肯表示相信应该互相理解和战略互信对管控双方分歧和竞争领域至关重要，也需要有看得见的行动向人民展示。几天之后，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北京，与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级官员会晤。克里访问北京的目的是敦促中国进一步遏制朝鲜的核野心，并且与中国官员讨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几乎与此同时，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华盛顿一个公开场合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大规模填海造地的行为。哈里斯上将说，如果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他将能在非战争时期实际上控制整个南中国海。那么有国际舆论就担心，美国驱逐舰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军方高级官员的强硬言辞，可能会导致中国的报复行为，拒绝与美国合作，推动对朝鲜的制裁。那么美中两国之间的互动为什么会出现外交与军事的不和谐？2016年美中关系是趋向合作还是趋向冲突？我们邀请两位学者来进行讨论和分析。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王建伟博士通过视频连线从澳门参加节目。另外，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马昭博士通过视频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参加节目。欢迎两位教授。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请马昭教授来谈一谈吧。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我们从这个最近的美中两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冲突来谈起，就是上个星期六啊，美国的驱逐舰驶入了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附近的这个12英里之内的这个水域，那么呢就引发了这个中国的是强烈不满和抗议。当然美国呢有美国的说法，美国说呢，美国的这种做法呢是将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自由飞越航行并展开各项行动。那中国当然是说你是打着航行自由的这个旗号啊，来进行海上霸权。那么美国的这种做法到底符合不符合国际准则？马昭教授。
好，主持人你好，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个节目。就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呢，我想呢有大概从三个小方面吧来解释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说国际法。这个国际法呢在这里指代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行政当局呢和美国军方学术界呢认为呢是美国应该加入这个公约，但是美国参议院一直没有批准。那么就美国目前的对这个公约的理解来说呢，他认为是专属经济区与公海性质相同，两者都属于国际水域，军舰与军机通过领海行驶无害通过的权有这个无害通过的权利。那么通过国际性海域呢行驶这种过境通行呢，无需得到沿岸国的批准。这是说这个国际法本身的意思。那么美国呢军机和军舰如果是迅速和连续不停的通过的方式来飞越或通行这个海域呢，这是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允许的无害通过范围的。也就是说呢，美国目前的所作所为呢并没有侵犯中国的主权。 那么最后要说的呢，是这个南海目前情况的一个特殊点，就是说南海的在目前这个七个岛礁中呢，有四个呢是在高潮水位时候露出水面的。这种情况呢，一般国际法公约呢认为是属于岛屿，因而享有呢十二海里领海的这个权利。但是是否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权益并没有定论。另外三个礁石呢是处于高潮水位之下呢，是在水位之下的，是属于我们所说的叫低潮高地。那么在公约中呢并没有规定低潮高地上的人工设施是否享有什么样的水域。国际法呢和多数国际法专家的观点呢是认为这种所谓的低潮高地啊，就是说在涨潮时要就在水之下面的这个礁石呢是并没有不享受十二海里领海的。所以呢我们说美国军舰呢这回在通过南海这个岛礁，并且呢在这个五百米以外的海域停驶呢停航呢，它本身并没有违反国际法。那么像美国拉森号驱逐舰这种情况呢是没有违反国际法，没有违反中国的国际权益的。那么中国没有必要呢，也不大可能会采取对抗行动，但是从外交上呢适当表态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想听听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怎么看这一事件。当然中国刚才我们谈到中国是表示强烈的反对了，说你美国这样做，你虽然刚才马昭教授说虽然你不没有违反国际法，但是你这种做法美国这种做法，中国认为你这是炫耀武力啊。那中国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在这个时候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尤其是现在似乎大家都认为美国需要寻求中国的帮助来遏制朝鲜。
刚才那个马教授讲的情况，这一次美国军舰啊，这个进入这个中国领海啊，这个是不是一个不是同一个情况？他讲的是主要是拉森舰在去年十月份进入这个南沙群岛的那个储备礁。那么这一次呢，美国这个驱逐舰啊，进入的是中国的西沙群岛，啊，西沙群岛的这个十二海里的范围。所以呢，这个十二海里这领海的范围和这个专属经济区啊，不是一个概念啊。那么你想嘛，如果说这个十二海里是属于国家领海的话，那么你外国的军舰要进入的话，那么从常理上来讲，当然你要至少要打个招呼，对吧？那么在国际法上呢，当然是这个所谓就是在领海的范围内，也是可以允许所谓的无害通过。那么呢，这个各个国家呢对外国军舰啊进入领海无害通过的这个要求啊是不太一样的。那有的国家呢就可以让你这个无害通过，那有的国家呢就是要求啊，就是你在无害通过以前啊要向所在国家提出申请，至少要告知。那么中国呢在这个领海这个问题上呢是基本上是需要这个外国通知中国，然后得到中国的允许，才可以在领海范围内进行无害的通过。而且呢西沙群岛跟南沙呢这个情况也比较，西沙群岛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是明确的划分了这领海期限。所以呢我想呢这个情况呢跟这个去年十月份啊进入这个南沙拉森舰进入南沙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呢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明显是认为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挑衅。因为这个西沙群岛这个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被这个中国占领以后，基本上这个国际社会除了越南以外对这个中国对西沙的主权并没有提出什么太大的异议。这个南沙群岛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美国在这么多年来也没有说要这个挑战中国，突然现在这个时候要进入这个中国的西沙群岛的有关岛屿的这个领海，这个呢，我想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自己讲，他也是要所谓要挑战，所谓的这个限制这个航行自由的这种做法。所以我想呢，这个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很显然是一个挑衅。
好的，谢谢建伟教授。好像这个王建伟教授的这个画面和声音啊有一些问题。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美国军方呢一位非常高级这个军方的官员，最近呢，在一个华盛顿的公开场合说，如果中国呢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那么中国呢将能在非战争时期就能够实际的控制整个南中国海。我们现在有一个短片，来看看他具体是怎么说的。
过去两年来，中国一直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他所称的南沙群岛，大规模填海造地。
并实施周边国家及其美国所称的军事化行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1月27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指称，中国在这一主权有争议海域当中的十字火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上，正明显采取军事化行动，包括修建深水港等可以用来部署大量军力的设施。哈里斯上将警告说，如果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2020年扩展到斯卡伯勒浅滩，中国将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
假如他们像修建十字火礁和五迪岛那样修建斯卡伯勒浅滩，那么除非爆发战争，他们能完全阻断除美国外所有国家的军事介入，进而控制南中国海。
五迪岛就是中国所称的永兴岛，是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北京所称的西沙群岛当中的最大岛屿。在1974年的一场海战当中，中国从越南手中夺取了西沙群岛，并将这一岛屿建成了军事要地。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北京所称的黄岩岛，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只有100海里。2012年，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强行夺取了对于这一岛礁的控制。在哈里斯上将发表上述评论的同一天，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表示，北京会恪守不在南海地区实施军事化的承诺，并拒绝接受任何称中国言行不一致的指责。去年9月退役的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1月20号星期三表示，显然美中两国对军事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双方正在通过对话明确对方的意图。他还说，中国在这些人造岛礁上修建的任何军事设施都很难经受战火的考验，因此很难靠这些人造岛礁上的设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看完这个短片，我们会发现，就是实际上美方的这样高级的这个军事官员呢，对于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的所谓这个军事化填海造岛的这个行动呢，是否具有军事意义，或者是说是否与军事的能力呢，看法呢也是不同的。接下来我想请这个马昭教授来谈一谈，我们看完这个短片，就是在你看来，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行动呢，是否有军事化的意图？马昭教授。
好，我觉得呢，这个当然是有军事化的意图了，因为你毕竟在上面修建这样的设施，能够为这个未来的海军和空军在这个地方实行这个必要的提供必要的帮助，这当然是军事化的或者军事的一定的意义。但是呢，这可能更重要体现的是中国方面的想体现在南海，在这些有争议领土的范围之内的一个实际的控制权，或者呢，我们说是一种存在感。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呢，中国在这一地方呢，并没有就是我们宣示这是我们的这个主权领土范围之内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以前呢是通过说是自古以来是中国主权范围的一部分。那么后来呢，发现呢这种提法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并不代表着我们有现在的控制权。那么后来现在中国开始引用呢，比如说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宣称呢这是中国的这个主权范围之内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主权和控制权可能有时候是两相分离的。那么修建这样的设施呢，是某种程度上呢，可以提供中国呢，在这个地方享有更大的实际的控制权。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军事化呢，可能只是一个中间的一个部分。那么他们更能体现的是中国对于这些地方的实际的这个控制和存在。
我们线上有两位中国的观众希望参加节目，我们先接两个电话。山东孔先生，山东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认为2016年中美关系啊，还是既冲突又合作。2016年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中国的国内矛盾冲突加剧，矛盾江湖的苏共独裁模式没有根本，本人的养老金仍然被别人冒领，上访人数剧增，中国人整体退化，就这德行，中国在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作为，还必将闹出一系列笑话。谢谢，再见。
好，这是山东的孔先生。我们再来听下一位，是河北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好，是我吗？
刘先生请讲。
好的啊。哎，我说我简单点就两句话。美国 什么打着民主啊，什么人权呢、啊？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婊子啊，说的这话就是一个利，真接白了。世界上有美国存在一天，永无宁日啊、嗯。
好，河北的刘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还有一位是吉林的李先生，吉林李先生。
美国人从来就是唯恐世界不乱的，唯恐天下不乱。
好，感谢吉林的李先生，好像吉林的李先生和河北的刘先生两个人观点比较一致啊，认为美国是唯恐啊世界啊上不乱。接下来呢，我想请这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钊教授来谈一谈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最近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中国以后啊，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还有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都对克里国务卿访问北京的这个进行了批评，认为克里对这个北京的这次访问呢，完全是失败的。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就是在克里这个访问中国之前呢，双方美中双方就已经开始这个互相指责了，北京就明确就表示你不同意。美国的这种看法，中国说这个半岛核问题呢，由来的这个症结完全不在于中国，而解决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中国。那么美国呢，你不要老是对别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就像刚才我们有这个中国的一些观众朋友认为，你美国总是就是说三道四啊，就唯恐天下不乱等等这样的。那么，马钊教授，我想请你谈一下的就是为什么。中国呢不愿意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对朝鲜进行制裁，那么中国的顾忌是什么？
好，朝鲜问题呢，我想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呢，因为刚才澳门大学的这个王教授呢，这个线路问题有些东西可能没有说清楚，我想呢可能稍微再用一分钟的时间把刚才有一些话再给替他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南海问题呢，这个军事意图和军事化是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这个美国目前呢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需要考虑中国方面的这个自身的一些考虑，比如说就像刚才王教授所说的，如果是有军事设施和军事行动呢，就是军事化的表现的话，那么南海其他国家呢也有类似的行动，那么美国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呢，这个是需要美国有个更大的智慧，那么能够在考虑中国的这个利益和相关国家的一个集体利益的基础之上呢，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同样的问题呢，就也出现在我们现在马上说到的这个朝鲜问题上。的确呢是一些西方媒体呢，对于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呢，都是持一个悲观的态度。那么这个一方面讲呢，是对于美国的访华的态度问题上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态度问题上呢，有一些指责，就是说呢，美国呢是带着批评者的态度去中国，那么批评北京呢，没有行使更大的这个控制权来制止朝鲜呢在核武器这个方面的发展。那么这种指责的态度呢，可能并不利于两国呢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合作。那么至于中国对于朝鲜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顾虑呢？我想是这个样子的。第一呢，这个顾虑是所谓现在的制裁。那么朝鲜呢，已经是目前来说世界上受制裁最严厉的国家了。那么它从过去的四次核试验呢，每一次核试验呢，都导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制裁。到现在为止呢，没有一次呢是取消制裁，都是加强制裁。所以呢，但是中国所发现的是呢，这些制裁的结果是中朝关系呢，并没有这个是持续走冷的一个趋势。而且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呢，并没有提升，反而在下降。那么朝鲜内部呢，也没有崩溃的迹象。这就是说，制裁结果并不明显，或者说并不是一个国际社会所认同的一个这个制裁的这个走向。这是第一个顾虑。第二个顾虑呢，是对朝鲜这个走向的一个预期。中国呢自身的历史，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中国，在60年代，中国自己发展核武器这个历史本身就证明呢，外部压力呢并不能够改变一个主权国家对于核武器拥有的这个一个努力。那么这个中国本身呢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啊。那么后来的印度、巴基斯坦都是这样，外部的压力并不能够一定呢就导致一个国家放弃核武器。 而且呢，拥有核武器并不意味着使用核武器啊，所以这是中国的第二个顾虑。那么中国第三个顾虑呢，是对于中国呢，对于朝鲜半岛整体的一个战略认识，就是说呢，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呢，拥有核武器，但是一个内部稳定的朝鲜，远远要胜过一个没有核武器，但是呢，内部这个崩溃的朝鲜，或者说呢，要远远胜过一个没有核武器，但是被韩国统一的朝鲜。所以在这种基础之上呢，核武器的问题呢，中国呢，目前来说呢，并没有发现，觉得这是一个已经到了失控的范围。这也是中国呢，没有像美国那样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加大制裁力度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我想听听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中国为什么不愿意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来制裁朝鲜？
我想从这个从根本上讲，是中国是不相信这个所谓的制裁会有任何的效用。美国是比较喜欢用制裁，但是大量的实践表明美国的制裁起作用的情况很少。比如说美国对古巴实现了那么长达半个世纪的制裁，也没有达到推翻这个古巴政权的这个目的，最后还是握手言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当然这个中国一直强调，就是说这个中国绝对不允许啊，在朝鲜半岛啊，这个所谓的生乱生战。OK， 生乱生战，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朝鲜进行毁灭性的制裁的话，那么就会引起这个国家的这个内部的社会的动乱、经济的崩溃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生乱啊，这个中国是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所谓的生战，就是说，如果你把朝鲜逼到绝境，他现在已经拥有核武器了，他有可能铤而走险，那可能就会把这个朝鲜半岛拖入一场战争。这个就所谓的生战，中国也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想从这个两个方面来看的话呢，中国并不愿意采取这个对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对朝鲜实施毁灭性的这种经济制裁。中国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和平的方式来把这个朝鲜拉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而不是通过所谓的制裁。
嗯，王建伟教授，我想还接着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就是在最近的这个美中关系当中啊，我们会也实际上也不光是最近，就是一直以来啊，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在互动的时候，经常是外交方面和这个军事方面是经常出现不和谐，为什么会这样？
你说的这种不和谐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体现在美国方面。
是。
你看啊，这个美国这个副国务卿，然后这个美国国务卿这个接二连三跑到中国来，要求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和美国合作，那么希望得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帮助啊，一起来共同对付这个朝鲜的核威胁。在这个同时呢，美国的军方呢，又这个突然就是又把这个军舰驶入这个中国的西沙群岛岛屿的这个沙海里领海啊，那么这个就等于说你是用手指来戳出这个中国的眼睛啊，那么就说这种不合拍的现象呢，我觉得在最近一段时间呢表现得相当的明显，到底什么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么是不是这个白宫方面对军方的这个军方的控制力啊，是不是也有减弱的这个可能性？因为这个奥巴马总统也是在位最后一年了，那也是一个所谓的跛脚鸭啊。那么而且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军方呢，自从这个国防部长卡特这个接任以后啊，整个是出现这个一个比较趋向于强硬的这么一种趋势。你像这个哈里森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多次的发表讲话。这个也是很不寻常的，因为美国的军事将领基本上不会在一些关于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之间的领土问题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一向是比较低调的。你看这个哈里森最近这一段时间发表很多的这个高调的讲话，甚至美国的官方的立场是在这个南海的这个领土问题上美国不持立场，但是呢哈里森他却自己来说，哎，根据我自己按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中国这些岛屿不属于中国。
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王建伟博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